不可动摇的信靠，乔伊斯·迈尔。第二章，信靠带来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在诺亚·韦伯斯特定义信靠的时候，他指出这是意念上对其他人的良好品格的安息。我觉得将这本书中的一章专门讨论意念上的安息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都迫切需要的东西，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想拥有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需要我们关注的事情，神想要来帮助我们，但只要我们继续尝试自己去完成所有的工作，他不会把他的帮助强加在我们身上。神常常透过供应他人来帮助分担我们生活中的担子的方式来给我们提供帮助。戴夫和我有两个儿子，他们与我们一同在事工里服侍，神供应了他们来帮助我们分担管理一个大的事工的担子。起初我们很难去放手一些我们以前负责的事情，并将这些事情交托给我们的儿子，但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一个决定。这样做给我们的意念和心灵带来了安息，我们不再需要考虑许多的事情和环境，因为我们的儿子会为我们照顾他们。我可以自由地教导、写作、祷告、学习和做我的电视节目。当我坐在这里写作时，有许多甚至我不知道的事工上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看到这些事情的结果，并且总是好的结果。但我信任我的儿子可以管理让我们达到这个结果的各个环节。我的儿子昨天刚告诉我，我们的电视节目现在在美国一家大型在线电视台上播放，我感到惊喜，这是一个能够接触到更多人的好机会。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因为我释放了这个部分的事工的管理权给其他人。当我的儿子大卫给我展示了我们在坦桑尼亚资助和监督的一个项目的照片时，我感到惊讶，能够参与并成功地帮助更多人，这使我喜乐。但是我一次都没有担心那些使这个项目成功的数千个细节。我们的儿子正在事工上与我们同工，尽管我们仍在努力地工作，但我们不会感觉超负荷。我们没有担心和忧虑，我们的意念是处于安息的。神喜悦给我们惊喜，并且如果我们将事情交在他手中保管，神就会常常带给我们惊喜。他渴望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同工，当我们让他这样做时，我们的意念就可以得到安息。据经上所记，我们被呼召与神一同得分，共享团契。哥林多前书1章9节说道，神是信实的、可靠的、可信的，因此永远忠于他的应许，他是可以被依靠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一个与神的关系不仅仅是每天读经、每周去主日崇拜、奉献一些钱财，或许还有做一些好行为，这仅仅是宗教。但透过在基督的信心，我们可以得着丰盛且美好的关系，就是与他同工。他赐予我们才能，并期望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才能，并始终信靠着他。他也时刻准备好了要处理任何我们不能处理的事情。我想说，信靠神来帮助你做到你所能做的，并且信靠他可以做剩下的。意念的安息，或称为头脑的安息，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他会使我们的意念得安息。在每一天会有很多的想法出现在头脑里，引起忧虑和担忧。今天早晨我和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在一起，他对于我进行任何交谈都不感兴趣。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不认为他非常喜欢我。当我这么一想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我可能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但我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当我们尝试着做一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时，往往会产生压力、担忧、烦恼，有时甚至是恐惧。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感到有责任要去处理好，但你不知道要如何应付他们的？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做我今天早上做的事情，祷告并将处境交托给神，相信他可以处理好。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将我与某人的关系放在你的手中，我交托给你，求你将这段关系做成你想要它成为的样子。我这样做了以后，我的意念就得以归回安息。在这不久之后，我收到我其中一个孩子的来信，我可以察觉到他们的情绪不好。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助，但他们都拒绝了。所以立刻我的想法是，我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和别人发生了争执吗？他们的身体感到不舒适吗？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我已经把我的背包装满了，并随时准备着要一整天都带着它。但我想起我可以将它释放给神，他是那唯一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所以我祷告，天父帮助某某决定要度过美好的一天，让他们看见他们是多么的蒙福，要感恩而不是难过。在那个祷告之后，我收到了这样的信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爱你。我们每一天都可能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除非人们知道如何信靠神并将忧虑交给神，否则他们会处于极度焦虑不安的状态。我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里，我曾是那些人中的一员，但我非常感恩，现在我知道如何处理我的忧虑。透过跟神交谈一切事情，来与他分享你的每一天，祷告就是与神交谈。所以我鼓励你，不要把它看为一个我们需要履行的义务。祷告是我们让神进入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层面的方式。不要被欺骗，去相信你不能选择你的想法。如果你头脑里的想法是担忧的或紧张的，你可以选择去想想别的事情。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攻破错误的心思，并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0:5。我发现一整天都与耶稣对话，讲关于我所做的一切，还有我任何的担忧，是存留在与他的相交，享受他的同在，同时领受从他而来的帮助的最好方法之一。当耶稣在面对一个被归类为麻烦的情况时，他会怎么想？在圣经中，我们从很多例子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的处理这种情况的，并且在每一个情况下，他都选择相信在天上的父。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觉得他已经被离弃，路加福音23:46中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然而在极大的痛苦和苦难中，他信靠了神。马可福音4:40还向我们描述了当一场暴风出现时，耶稣正在船上的故事。与他在一起的门徒开始发狂、胆小和害怕，但他在船尾上睡觉。当门徒们叫醒耶稣，并表达出他们的恐惧时，耶稣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神盼望我们可以信靠他，他给予我们这个选择。如果我们学习在任何会去担心的时候选择信靠他，我们就会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为什么要成为痛苦的呢？如果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怎么办？我认为对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惧怕，是导致我们很难学习如何信靠神的根源。我们大多数人都深信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这就是唯一我们确保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方式。这种惧怕拦阻我们去完全的信靠任何人。因为我是由一对自私和残暴的父母抚养长大的，所以我很肯定没有人会真正的为我着想。我那时的心态是，如果我不照顾自己，就没有人会照顾我。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心态，这让你像我一样痛苦。大夫经常因为我不愿意去信靠他而受到伤害，但我不确信他不会做出只会让他自己受益的自私决定。我相信他爱我，但我的父母也告诉我他们爱我，我也看到了他们爱的结果。我不能学习去信靠任何人，直到我开始相信神那无条件的爱，我也意识到即使有一个人伤害了我，神会来医治和安慰我。神的想法和计划总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益处。一旦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信靠他，并且学会信靠他人。信靠神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那只是因为上帝有预备给我们更好的。在我生命中，有许多次我想要并向神求一些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只是后来我才意识到，如果神给了我当时想要的东西，那对我来说不会是好处。当我们学习去渴望神想要给我们的，甚至比渴望自己想要的更多时，我们的意念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有安息。在耶稣极其痛苦的死亡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给了我们一个这种心态的最佳例子。路加福音22:42，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意念的安息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的旨意胜过我们的旨意，即使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被赋予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过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意志而活。但感恩的是，我们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信靠神的良善和主权。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以赛亚书9:7，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们越是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可以享受越多的平安。谁坐在你生命的驾驶位上？当生活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进行时，我们就去不信靠神，尝试着从他那里夺取我们生命的方向盘，对他发号施令和试图强迫他按我们的方式做事，都是容易的事。可悲的是，这将使一个哪怕是最完美的人进入情绪和属灵的窝坑里。为什么不让神驾驶你的生活呢？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关于两个青年女孩一起度过一天的故事。其中一个女孩是非常随性的，她常常在没有思考的前提下做事情。她突然决定要和正在驾驶汽车的女孩交换位置，并在汽车行驶的时候继续尝试如此做。虽然开车的女孩最初反抗，但她最终妥协了。很快他们开进了水沟里，车也损坏了。我的建议是让神来驾驶，当他在带领你到他想要你去的地方时，不要试图从他手中夺取方向盘，让他来做带领的工作，并学习跟随。这是最聪明、最安全、最满足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停止阅读几分钟，并思考这些问题：谁是你生命的驾驶员？你有多享受意念上的安息？你多常浪费一整天的时间来担心一些窃取你的平安的事情？对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惧怕是拦阻你信靠神的原因吗？你渴望得到更多意念上的安息吗？你想要更多的享受你的生活吗？诚实的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确定你的信靠程度。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信靠神，你没有任何理由被定罪， 就从这一刻开始，选择信靠而不是担忧。以赛亚书26:3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我想建议给你一个新的祷告方式，不要只是告诉神你想要他为你做什么，尝试着向他祈求你想要的，然后加上这一句话，但是主啊，若对我来说这不是对的，那么就请不要加给我。在我的生命中，也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过很多次，当我努力工作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时，但发现它并没有满足我，它甚至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某个时候购买了一些我们想要但实际上支付不起的东西，最终因为债务的原因受到精神上的压力，或是我们与另一半因为意见分歧而开始争吵。在得到了我们认为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以后，我们会意识到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不值得我们所经历的精神上和情绪上的痛苦。我学习到，如果我们不能带着意念的平安去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可能并不值得我们拥有。圣经中哥罗西书3:15极力地劝导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做最终的决定。经过多年的精神和情绪动荡，我学习到平安是一件有价值的物品，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获得平安。当你发现信靠神对你来说很困难时，问问自己，这是因为我害怕如果我相信他，我可能就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找到了自己没有足够的信靠和平安的原因。我们远远高估了我们想要的。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有多少的生命浪费在了追求自我满足上，最终却发现我们终究还是不满足。唯有神的旨意有能力最终满足我们，我们是为他并他的旨意而被造的，任何其他事物完全没有能力带来永久的满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希望我们可以学习并有足够的精力来欣然说，我要神的旨意胜过我要自己的旨意，除了在神完全的旨意里，我哪里都不想去。